不接前文。1932年的8月1日，夏曦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500多人，群众10000多人，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啊。夏曦开始讲话，这夏曦胸脯一拔，双手一背，提高了嗓门：革命的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用了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吹大擂的要把咱们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把这些虾兵蟹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底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他接着又说：咱们工农红军从他们手里缴获了大批弹药，使得革命力量是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呐、这样就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了手段，动用了社会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诸如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钻入了我们的革命营垒，企图破坏革命，做他们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计谋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监督之下无所施其伎俩，群众们把他们的反动阴谋都一幕幕的揭了出来。最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招各革命团体组织参加这个公审大会。这夏曦嘚不嘚讲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叫鲁毅也发言了。咱们长话短说，鲁毅也说了一堆什么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希望剩下的反革命立即自首坦白等等等等。然后各工农代表也发了言。咱必须说明，这些代表啊，目不识丁，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就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被打倒的话，有的甚至就喊了一句打倒国民党，就下了台了。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启野也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下面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其侯交代改组派的情况，大家注意的听着啊，把人带上来。接着有两名战士把张其侯带到台上。开会的人一听，带上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哎呦，真有特务啊，越发集中了精神，人们都想从特务口中听听改组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呀？因为大家听夏曦这些人说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特务亲自交代，大家自然就注意听了。会场上是鸦雀无声，跟没人差不多。张继侯倒剪二背，低着头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叫张继侯，是国民党的特务，上头派我来洪湖是与这里的改组派联系的，和我直接联系的人叫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的改组派挺多，四川籍的首领叫胡慎己，陕西籍的首领叫杨家瑞，江陵的首领叫侯卫文，绵阳的首领叫徐许，还有洪湖地区改组派的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是杨成林， 宣传部长是潘家辰，副书记是柳之询，还有这哎，说到这儿，张继侯啊干瞪着眼睛说不下去了。原来这些话呀都是江气爷教给他的。开会之前，张继侯啊被个别谈了话，江气爷告诉他，我告诉你，当众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得清楚，这些人名必须一个不落，说错了我不答应你，明白吗？张继侯点头答应了，在底下背了几遍，把这人名叭叭叭背得挺熟。结果这一上台，他一看这个阵势，有点腿肚子转筋，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都盯着他，他也有点紧张。所以啊，一紧张说了一半，把后边的他都忘了，这一下非常尴尬呀。会场上是一阵骚动，江气也看张继侯说不下去了，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对开会的人说，同志们，张继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 AB 团和第三党，有许多可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的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的医生，叫罗汉，后来又发现的是侯卫文，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辰、柳之询组成，书记就是柳之询。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长，胡慎己就是改组派的军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江气也说到这儿也编不下去了。夏曦一看十分的尴尬，他马上站起身来，哎，我说两句，你躲得一边去。哎，是是。江气也往旁边一退，把头上的汗擦了擦。那位说他出汗干什么？亏心呐，瞪眼胡说八道。那诬陷人他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为啥不是滋味？他理亏嘛。夏曦一看赶紧站起来替代他说了，乡亲们，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资格最老，人数也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上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潘家辰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用眼光扫射了一下会场，见人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哎，他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激动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接着说，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消极怠工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受过严重处分的分子，谈话的方法呢是向他们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说什么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保障生命。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需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谁要不加入就得被打死，告密的人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的爱好来做工作。咱举个例子来说啊，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来拉拢你，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什么花花会、野猫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其手段，使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之中就被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你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呐！啊，同志们呐，可怕不可怕？卑鄙不卑鄙？夏曦说到这儿，换了换口气，接着说， 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现在我们发现，混入我们苏区窃取党政军内要职的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人有万涛，省委监委委员侯卫文，省委巡视委员潘家臣，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志群，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吉，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等等等一大批人。哎呦，夏曦把这些改组派的名字这一公布，开会的人呢几乎都傻眼了，哗一阵的骚动啊，跟开了锅的水差不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改组派中，大多他们都十分熟悉，什么万涛、柳志群、段玉林、彭国才都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这许多年来为解救洪湖的老百姓与敌人战斗出生入死，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改组派了呢？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这江七爷瞪着耗子眼睛一看群众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大家注意，跟我一起喊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江七爷这么一带头，大伙只好跟着。江七爷又跟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群众又跟着喊，几个口号喊过之后，会场上果然情绪就平静了许多呀。哎，你看他有招没有招，这就叫扭转视线。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来人，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这时候一队战士把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孙德清等这些曾经给湘鄂西苏区立过汗马功劳的重要的党政军干部都给押上来了。这些人都双臂倒剪，嘴里堵着棉花，带着嚼子，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怒眼圆睁，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熟悉啊。谁不知道啊，从前是这些领导人领导苏区人民和敌人斗争，今天却都成了反革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时候夏曦露出满脸的杀气，恶狠狠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胡慎吉、戴军石、侯卫文、孙德清、段玉林等人，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立。下边他要说立即执行，这个立字刚要出口，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上台来，拉住夏曦的衣服，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离咱这儿就剩下50多里了，赶紧跑吧，晚了就跑不了了。嗯，夏曦就一愣，你看来了有多少人？哎呀，国民党军队无边无厌呢，至少也得有2-3个师。夏曦一听到这儿，这脸刷就变黄了。江七爷赶忙也过来了，夏书记，趁这机会赶紧快下手吧，如果晚了咱们也走不了了，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夏曦这会儿舌头根子都有点发硬了，对对对，好。他赶紧向大会宣布，刚才接到敌情报告，国民党反动派离这不到50里了，敌人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呢？显然是来救这些改组派的，咱们不能让敌人得逞，是不是？现在我就对这些改组派进行处分，立即把他们执行死刑。夏曦说到这儿， 两个腿的腿肚子已经抖得往前面转了，赶紧对江七爷说：“老江，你来处置吧，我先走了啊。”他撩着衣服噔噔噔噔从台上下来，旁边有人给他准备了马匹，他慌张的上马先跑了。您说这位北方分局的书记是个神马东西啊？夏西前脚走了，江七爷也后脚指挥战士，把万涛这些革命同志押到会场西北角乱棍打死，多残忍，连子弹都没舍得。万涛、潘家臣、柳之勋、彭国才等等这些英雄的死真是千古奇冤呐、啊！说到这儿让人伤感不已啊，这些先烈、这些英雄死后，许多老百姓都偷着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家里以此纪念呢、啊。英雄之死让千万人落泪，但也有人给夏曦这一手喝彩。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掌控中央政权的王明。王明觉得湘鄂西的这次肃反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路线和处理问题上还是有点偏右，言下之意还不够狠，还没到时候，还要更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王明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何种程度啊！到了1932年的六月，蒋介石为了围剿苏区，调集了50万大军，组成左中右三路，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左路大军专门进攻湘鄂西苏区，大概有10万之众啊。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造势之间的地区。到了7月2日，红三军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在京山东南地区待机。洪湖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剩下以唐赤英为师长的警卫师。从7月14日起，敌人的三个纵队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京山地区逼近，企图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此外，敌人还派飞机炸掉了浮桥，企图堵塞红军的退路。为了避敌锋芒，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了京山，向西转移。可由于敌人的跟随，红三军难寻战机，只得掉头向东分散，撤回洪湖。红军这一分散呢，敌人仗着兵力的优势，切断了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其他部分的联系，然后敌人调集大批部队是进攻洪湖。在洪湖危在旦夕的时候，作为洪湖苏区主力的红三军情况却是相当的不利啊。红三军呢，因为执行夏曦的军事冒险主义计划围攻京山，不但没能把敌人的战线撕个口子，还因为辗转作战伤亡很大。更重要的是，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被诬陷错杀，加之洪湖苏区水灾过后粮食奇缺，就在这时候左倾中央分局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变成了防守中的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可红军本来人数和装备上就处于劣势，这么做根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碰了几下，这夏曦也感觉到不妙啊，就命令红三军是连续作战，拿下荆州旁边的沙市和草市。一道命令挨着一道命令，话分两头。再说贺龙和段德昌，其实夏曦呀、啊、对贺龙和段德昌也相当不满，特别是贺龙，他总觉着贺龙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病啊。要按他的主意，对贺龙他要下棋毒手，但他没敢动，为什么呢？ 咱们前文书再三说过，贺龙的威望太高太高了，在江鄂西，在湘西提起贺龙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群众当中是威望极高，人们都管他叫龙，有的人甚至把他供为神仙一样。所以这夏曦呀，还想利用贺龙，没敢动。段德昌呢，跟贺龙老在一起，所以也没动段德昌。他还指这两个人给他打江山呢，将来找着机会抓住一招之错，他再下手。你说这夏曦狠不狠吧？咱们前文也说过，夏曦是个白面书生，啃书本讲教条型，根本没指挥过战斗，一点战斗经验也没有，凭着脑袋一热是胡乱指挥，那能打得了胜仗？现在红军是处处被动啊！接着夏曦的手令之后，让贺龙和段德昌去打沙市和草市，又等于鸡蛋碰石头。因此贺龙接到命令之后是冲大怒。